开始哈，3点半了，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是在给弟兄姊妹饥渴慕义的心啊。但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我们相信他们来到你面前，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主，你要让他们的心灵在你面前得饱足啊。这个饱足是存到永远的那个福分。求主纪念每一位弟兄姐妹啊，在下午的时候。人容易疲劳，求主让他们有好的精神，能够听到你要传给他们的信息。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约翰福音第4课第三章。那第三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在第三章的里面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重生。那这个词是在整本圣经的里面第一次出现。重生这个词在福音书的里面只有约翰福音里面有，其他三卷福音里面没有提到这个词。在新约其他书信的里面呢，在这个提多书的里面保罗提过一次，在彼得前书的里面彼得提过两次。那重生这个词对于我们信徒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词呢，是直接和我们的得救有关。那到底这个事情，重生这个事情是怎么样被耶稣带出来？耶稣为什么会带出重生这个词？这个是在第三章的这个里面，我们需要特别去了解的。那这个是在内容里面我们去看。第三章的里面呢，从第一节一直到后面差不多15节，这段经文的里面呢，主要是讲到这个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做尼哥底母，讲他的事情，他来找耶稣。那这个重生的这个概念呢，是因为这个事情出现以后，耶稣和尼哥底母的交谈的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带出来以后呢，后面也带出来约翰福音的3章16节，大家都会背的，神爱世人，重生，神爱世人是有信的问题。重生的人是完全被动的，但是重生的人并不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有一个信这个词。然后在后面，耶稣特别讲到，信子的人才有永生。那这个信，信神的儿子是一个唯一的、绝对的。那这第三章，这是主要的一个梗概。那我们才这个，在这个里面，我们一步步来看哈。那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做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那这个是对尼哥底母的一些介绍。如果大家以前听过讲道，有讲过这段经文的，都会对尼哥底母有一些的这个描述。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在当时是叫做这个叫做神学家，犹太人的那个角度叫做神学权威。然后呢，他又是犹太人的官，他就是在神学的这个家，神学权威的这个里面，不单是知识的层面，还有在管理的层面，或叫做治理的层面。换句话说，尼哥底母可以参加法利赛人的有关宗教方面的会议。那在以后的经文你会看见尼哥底母参加这个会议，在会议当中发言，有一点像这个会议当中的议员一样。他不单是法利赛人，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能够参加这个议会的，那他必须有一定的程度以后他才能够参加议会的。所以尼哥底母呢，他有这两个身份，既是法利赛人，他又是可以参加到议会的这个地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法利赛人。那他用这两个词是要把我们带到尼哥底母的背景的里面，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所以这个人呢，有了这个以后，请大家就特别留意啊，因为我知道在最近我们中国人会把某某中国的大官把他说成是尼哥底母，那这个不太合这个尼哥底母的背景。那这个尼哥底母的背景，他是对神学上有很深的造诣的这样的一位人，重点不是他是一个官，那我们就取了一个他是个官， 那越大的官就是大尼哥底母，这个是我们的一些的诠释，不太准确哈，会带出很多的问题，所以小心的来看这个事情。那这个背景为什么重要呢？这个背景是讲到宗教的权威，他来找耶稣。宗教的权威应当是人去找他的，了解吗？那现在刚好相反，宗教的权威他去找别人。那他找别人，他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信仰的问题。信仰的权威去找别人解决信仰的问题，那这个反差是在这个里面所把它诠释出来的。那如果你读过这个宋尚杰传，你就知道宋尚杰当时在读这个纽约协和神学院的时候，他被神感动，感动以后呢，他就跟神学教授，教他课的神学教授说，你要悔改，你还没有得救啊。然后他就被关到精神病院里去了。因为在那一个场景的里面，你敢对神学教授说你还没得救，是学生跟教授说，那得出来的结果他是神经病，所以被关到神学病院里面，神经病院里面。你就知道这种的反差大到一个地步，是这样子啊，列在这个圣经的里面。然后这人夜间来找耶稣，那这个有很多人很多的诠释了。为什么夜间找耶稣呢？这个有人说是耶稣白天太忙了，没空理他，法利赛人没空理的，到夜间来找耶稣，这一种说法。有人说呢，这个法利赛人怕别人看见他，偷偷摸摸来找耶稣啊，这些的解法都可以，不是太重要，反正他来找耶稣。那他所得到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可以跟耶稣单独的交谈，这个是因为耶稣当时面对都是整批整批的会众，整批整批的听众，那只有在晚上的时候呢，没有整批的人，白天是整批的，晚上呢他可以单独跟耶稣谈，可以谈的比较久。那这个对这个神学家呢比较重要，因为他有很多神学的问题。那这个是背景。好，来找耶稣以后呢，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他对耶稣的称呼是拉比，本身他尼哥底母自己也是拉比，因为后面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老师，在当时的这个里面都叫做拉比。那尼哥底母呢又是一个比较大的拉比，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是在议会的里面的，在法利赛人里面他是比较高阶层的。然后他来找耶稣，他找耶稣以后呢，我们原来所以为的所认为的是他来找耶稣问问题。你看你有没有这个小标题，耶稣与一个尼母谈重生哈，那这个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话。但有些人呢是说尼哥底母来找耶稣呢是问问题，但是呢你看后面那节刚才读的那段经文，他没有问问题。他来找耶稣以后呢，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不是来问问题，他来表达他的看法。那这种表达的看法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英文有个词叫 confession， 有一点就是到耶稣面前承认这个事实。承认什么事实呢？耶稣是从神来的。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呢？是那个神迹若不是神同在，没人能行。那在这个里面请大家留意，尼哥底母他说我们是什么呢？是代表很多的法利赛人。那在这一个承认的里面，你会看见很多的法利赛人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但是他们抵挡耶稣。所以尼哥底母的这一个承认，从他单个人的这个事件里面是一个角度，从他承认的这整个的事件里面，这句话里面可以把很多法利赛人的问题有做一个揭示。我们代表法利赛人这个阶层知道你是从神来的， 但是我抵挡你。那尼哥底母不同的呢，他知道他从神来的，他不抵挡，他来找耶稣来承认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尼哥底母。那他承认这个事情要干什么呢？后面第三节是耶稣的对他的心里面的问题的一个回答。那这个回答呢，你可以看上面25节啊，24、25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耶稣知道所有人心里所存的，那个蛛丝马迹到一个地步，连我们自己甚至都不太知道我们有，但是我不认为我们有，耶稣都知道，到这个地步知道所有人心里所存的。那这个是前面我讲到带门徒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要在耶稣面前全然的敞开，这个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耶稣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我们再不向他敞开，我们在主面前就有了问题了。好，那这个是前面带。那尼哥底母来了以后呢，他问这个问题，然后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这节经文是对尼哥底母心里的问题做一个回答。尼哥底母这个人是宗教权威，他没有得救的确据。法利赛人在整个的当时的犹太的这个会众的里面是成为宗教的权威，他心里面没有得救的确据。那这种的光景是当时的一个情况的描述。那他来找耶稣以后，耶稣把这个关键的问题把他点出来。那得救的确据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包括在这个时代，我必须要这样讲，神学院的教授，美国好多的神学院，有很多神学院里面很多的教授在里面教神学，那他有没有得救的确据呢？教神学的人有没有得救确据呢？未必。那他没有得救的确据，你为什么要跟他去学呢？这是问题。多伦多一个神学院很出名的，里面的教授不信耶稣的，就在神学院里教，他不信耶稣。那这个人当时多年前来聘这个做教授的时候，他信耶稣，所以聘了他。聘了他以后呢，教了几年以后，他连耶稣都不信了，那又不能解聘他，因为他受国家的管理的，他就一直在那边教。不信耶稣的人在神学院里面教书，他没有得救的确据。那这种的光景是存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很可怕的。那尼哥底母的这种情况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中未必没有，包括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做牧师的，如果这个只是他的一个职业，可能他没有得救的确据，也在这里面做他的职业。那这个问题所带出来的就是被教的人就非常的可怜了啊，光景就是非常的可怜。那这个是尼哥底母代表的一切的那些的法利赛人。然后耶稣讲说，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够见神的国。重生这个词，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经常讲的，大概25次他讲实实在在， Truly truly I tell you， 事实，这是事实，告诉你，你若不重生。重生这个词呢，我们在中文里面看呢有一点困难，什么叫做重生呢？再生一遍。英文呢也有一点我们需要去调整，它叫 born again， 差不多也是被生，再生一次。那这个词呢有一个希腊文的词，它叫anothen， 这个词大概翻译是这样的啊。那它在说什么呢？ 这个重生这个词是讲从上面生的，这个是这个重生这个词比较准确的原文的一个解释，是从上面生的。所以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可以用另外一个话说，人若不是从上面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他这样讲了以后，就变成重生这件事情是唯一从上面来的。在地上如果说只是说重生，哎，这个人重生没，那个人重生没有，你可能对如何重生，重生怎么来，就产生一个不太清楚的一个认识。所以当耶稣说你若不是从上面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的思想你的思路会更清晰。非的是从上面来的，从神来的，他要生你，你才能进神的国。那这一个定论也是一个描述，对尼哥底母讲，把人所有的努力都归零。当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不从上面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对法利赛人对尼哥底母讲，把人所有的宗教努力都归零，没有任何的在进神的国的这个上面没有任何的价值。耶稣在讲这个，那这句话是对当时的法利赛人是非常强的冲击，因为他们作为宗教权威，作为宗教领袖，作为神学家，他们积攒了一大堆的宗教资本，然后这个宗教资本包括他们知道很多的知识，包括他们行了很多的律法规条，包括他们在宗教里面坐很高的位置，包括他们被那些的民众高举，感觉这个不得救不是他还是谁呢。昨天参加小组一个姐妹跟我说，我想变成高传道，这样我就得救就有确据了，就更靠近得救，未必要看那个高传道是怎么个高法，他如果不在神的里面也没有用，就算他做了传道人也没有意义。那这个是耶稣把这件事情完完全全的把它翻过来，你必须是从神来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所有的能够得救的人是神从上面直接的生你，所有的人都能够被重生，所有的人都不能靠自己去获得这个重生，因为是从上面来的。那这句话是把人的行为和神的拣选做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有没有问题？所以这一个点呢是需要澄清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这点如果讲不清楚，信徒会进入混乱。既然完全不靠行为，那我信了以后也就无所谓行为了，了解吗？这个问题出来，那这件事情怎么切呢？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到一个地步值得神救他，可以吗？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地步神不得不救他，在神的眼里面没有一个人配得得救的，所以所有的人必须要被拣选被重生，你才有得救的可能性。有了，那这个得救的可能性是多少呢？100%。这个得救的可能性是100%，是神给人的得救的可能性是100%。换句话说，当神拣选人把福音赐给他想让他得救的时候，他有100%得救的可能性，这个100%是绝对的。从另外一个词来说，只要是神拣选他，他绝对能够得救，但是呢不一定得救。那这个不一定和绝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特别讲的信从的问题。在耶稣在讲的时候，对于法利赛人，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的很多的对象都是 听耶稣讲话的人，都是听福音的人，都是听过福音的人，都是在神拣选恩典里的人，是这群人。耶稣在这段讲话的时候，2000年中国汉朝没人听得见，他们不在这个话语的范围的里面，大家请了解吗？所以圣经的话语是对能够听到圣经话语的人讲的，能够听到圣经话语的人已经是在神的呼召的范围的里面，在神恩典的范围的里面。那在这个范围的里面，耶稣要讲你要信从，但是这个范围如果没有神的拣选，是可能性是零，你绝对没有办法好到一个地步，上帝不得不把福音传给你。所有的听到福音的人绝对是上帝的拣选，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他的旨意。那这个我刚讲的这个界限是这样切的，你切了这个界限以后就清楚了，不是靠自己努力配得神得救，得救以后必须要尽心尽力经营爱主你的神，你才能得救。这两个是并行的。OK， 这可以吗？这个是最容易产生混乱的地方，最容易讲出两个极端，要不然靠自己努力，要不然什么都不做，是吧？反正我信了，反正我得救了，我该干嘛干嘛，因为神的拣选嘛，不是这样解的。所以当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四种情况，这四种情况都是听了神的道的人。撒种是当人听了神的道好了，然后路边的耳旁风，土显石头地的，没有根基，荆棘里的，被挤住的，好土里的，都是听了神的道的，这四种没有神的，没有听过神的道，连种子都没有，也就无所谓路旁、土浅、经济和好土啊，这个是在旧文里面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的经文都是对所有的信徒讲的，所以大家所有的信徒，我们面对神的话的时候，当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我们自己就在四种种子里面，可能性的里面，我们到底在哪里？这样就清楚了。所以你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讲的信徒的范围里面，会看见有些信徒没有根基，被掳去，被异教掳去，跟随世界，这种情况都是在这四种种子的情况里面发生了问题。对，所以跟尼哥底母讲了这个话以后，是在这种的层面上把人切在外面，绝对要从上面生，神亲自拣选然后才可以。好了，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从母腹生出来呢？那这是常见的问题，我们大家都会有这个问题。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再把重生这件事情把它细化，水和圣灵，那不能见神的国和不能进神的国，这两个词在希腊文的里面是相近的，见和进差不多是一样一个意思，他用不同的字翻译以后呢，你感觉这个表达比较丰富，但他的意思是一样的，见神的国和进神的国是一样的，那不是我见了以后没进去，不是，见和进是一样，都是讲到到底有没有真正得救的问题。然后呢，水和圣灵这两个，那这个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出来的，水和圣灵的必须性。水呢是代表悔改的喜，圣灵是代表神的新的生命建立，圣灵的重生，这两样都要在信徒的生命的里面产生。那水礼这件事情也是在这节经文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啊。有人说这个水礼是一个形式，无所谓的，不对的，是个依据。那天主教呢，他们是用点水的，他那个点水礼呢有问题，他说他点的时候把圣灵就点在你的里面， impossible， 不可能的。真正的水礼是讲到悔改的洗，是被水洁净，到后面讲到洁净礼是被洁净，然后 圣灵会降临，这是两样事情。所以这个是水礼的这一个解释，这个里面经文的依据在这边。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这两样大家知道，圣灵和上面，你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你就讲到从人和肉身这两个区别就清楚了。若不是从上面，没有办法。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那这个就是讲到可能性。那如果从上面来的，我怎么掌握？圣灵要给我重生，圣灵我怎么去掌握这个事情？怎么去跟踪这个事情？圣灵在犹太人的里面清楚知道是三位一体神的一位，那圣灵怎么生我？我不知道。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风这个词，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在当时的文字的背景的里面，他们知道是代表圣灵啊，希腊文叫做 Pneuma， 这个词是代表灵、代表气、代表风，是讲到神的灵，它的运行是有的，但是 invisible， 是我们看不见的，是在他主权的里面所行的，不是我们所能掌握的。所以这个事情耶稣是讲到神的拣选，完完全全神的拣选。好，第九节，尼哥底母问他，怎能有这事呢？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那这两句的问答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两句问答的里面，耶稣跟尼哥底母的问答的里面，似乎表达一件事情，耶稣所说的并不是他完全不知道的，而且尼哥底母作为以色列的先生应该知道。了解吗？他作为以色列的先生，他应该知道这件事情。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他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啊，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有背景，但是作为他们，他应该知道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在整本的旧约的里面一直隐含着。那在这个里面，风灵这个事情在旧约的里面都有对圣灵的描述，对神的作为的描述，这个都有。以色列的先生，你还不明白这事吗？好了，这个是对他的一个挑战，也是从某种程度上对他的一个否定。你不知道，你本来应该知道的，你却不知道。好，十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请大家看这里面的词哈。耶稣在这十一节的里面都是用我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见证的，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这个我们是圣父、圣子、圣灵。当耶稣讲这句话，是以神的身份在讲话，在整个经文的里面，把三位一体的一起的这个工作、一起的见证、一起的显现，在这节经文里面全部讲出来。因为本身圣灵的重生这件事情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做的，是天父在创世之先所订立的计划，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赦罪的恩典，然后圣灵降临下来重生人，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做的。所以耶稣在这节经文的里面用我们，那这个我们，这个 plural， 这个我们，我跟大家讲过，从希腊文，从这个希伯来文来讲是超过两位的，是三位的。这个我们不是两位的，按照这个希伯来文原文，这只是希腊文写的，但是当用这个词的时候，在当时的场景里面是用希伯来文的那种 复述。那希伯来文的这种的复述呢，希伯来人他是知道的，因为耶稣和尼哥底母都是希伯来人，都是犹太人，所以当耶稣跟他用我们的这个词的时候，用那个 plural 那个词的时候，是三位的，不是两位，三位一体的神。好，一起做十二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重点是信，重点不是知道，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因为耶稣说地上的事情你都未必能够知道，说天上的事情你更不能知道。重点不是知道，是信。所以这个是真正面对这位救主，得到他救赎的人，在这个里面用信来跟随他。那我必须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信和知道的关系哈。作为所有的信徒，你的信和知道之间是互动的，常常是当我们真正信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知道。信和知道的关系常常是这样，不是我知道以后我就信，是我信了以后我知道。那这个是所有的信徒在你整个生命的里面，你对神的知道也必须是从信开始。我信你这样，所以我知道。比如我们教会班堂，我们从哪里开始的？是从知道开始，从信开始。我们刚刚经历过这个事情，是从信开始的，不是从知道开始的。因为刚开始没有人知道是在这边，两个月先信，一定会安排一个地方会比我们那边更好，带着这个信心60天哪儿去找？不知道。那我信，然后现在知道了，原来上帝给的是这个。所以这个是所有的信徒，你个人的事件、教会的事件、所有的经历的里面，你信和知道的关系。所以耶稣在这里面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告诉尼哥底母，你的起点是信，不是知道。因为犹太人知道很多，法利赛人知道很多，但那个并不能够真正在信仰那里面得到建立，从信开始，也为后面的经文做铺垫的。13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从天降下仍旧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人子的这个身份是在地下，在地上也仍旧在天上，他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有双重的身份在地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经文里面在总结出来，耶稣他的身份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是从这些经文里面出来的。他自己说的，我在地上吗？是，但是我还在天上。他还在天上，那你必须是神你才能够在天上，因为他在地上是以人的肉身的形式显现。那这个是这些的关系啊，在这里面。好，14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指他怎么样被杀来讲的，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好，那这一段的经文就讲完。耶稣是把重生这件事情，把靠信的这件事情，把怎么样仰望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把整个的福音讲给尼哥底母听了。那尼哥底母听明白没有呢？应该是听明白了，因为后来这个公会要审判耶稣的时候，尼哥底母替耶稣讲话。后来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尼哥底母拿着100斤的香料来抹耶稣的身体。后来也据记载，尼哥底母就辞掉了他的官，传耶稣的福音，后半生过很简朴甚至是贫穷的生活。这个是尼哥底母的这一个人。那在整个圣经的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法利赛人得救只有两个，尼哥底母和保罗。神能不能够救所有的人？能。神会救什么样的人？救心地柔软肯信的人。 心地刚硬不可信的人，神不会救他。这个是整个圣经我们平衡的角度来看神的救恩怎么样来实现，是这样。好，这是这一段，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看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哈，后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一节的经文的里面呢，有很多的误解。一个误解呢，就是说神呢，爱所有的人，世上所有的人，到一个地步，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经文之间没有连贯性，因为呢，你非得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有可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连福音都没有听过怎么叫成为信他的人呢？这位救主是耶稣基督。那这种的解法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很多人就 complain、啊、神爱世人吗？为什么我没听到福音，我们家的祖宗我爷爷没听到，怎么没听到、嗯、不对，神不是爱世人，你这些经文就显出你这个圣经不对的。我们把自己掉在陷阱的里面，那个圣经不是这样解的。另外一个英文的解释，它叫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上帝这样的爱世人。那这句的解释呢，被解释成上帝是如此的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把这句经文解成了在情绪层面的那一个方向，上帝是这样的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要这是一种的解释。那这种的解释也会产生的问题，产生什么问题呢？上帝既然是如此的爱我，我已经听了福音了，那我就得永生了，就不要对我再提什么要求了，因为上帝是这样的爱我，已经把独生子赐给你了，你就得了永生，你信了就得了，以后呢你肯定没有问题，因为上帝如此的爱你。另外一个问题出来，都是对经文错误的解释。那这个如受这个词翻译成英文，希腊文叫什么呢？叫 hotes， 大家不用记这个词哈。是上帝用这样的方式爱世人，这个是正确的解释。上帝是用这样的方式爱世人，怎么方式呢？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这样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节经文你了解以后你就清楚了，上帝是这样用这种方式，什么方式呢？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人，然后呢叫一切信，那这个信我刚才讲过，约翰福音的信是真正的信从他，是叫一切信从他的人，不像尼哥底母的那些的同伴的那种，不像前面那些耶路撒冷看见神迹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的那种的信，不是那种的信，是这样子信从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是这节经文的正解。那你这样解经文的时候就不会落入那种其他的错误的里面，可以吗？我不晓得你们原来对这些经文怎么解的啊？原来你印象当中这些经文怎么解，因为这个经文太 popular 太流行了。那这个是这段经文的正确的一个解释，是这种方式，然后呢你要这样子信，你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所以带出神的恩典，带出神的呼召，也带出人对神的回应，里面都在里面。十七节，因为神差他儿子，我要快一点，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基督来不是叫世人，不是定世人的罪，他你小子有没有叫他审判世人？有没有？那这个是原文哈，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这些经文呢应当用审判世人这个来平衡一下，因为世人的罪本来就是定的，后面他讲到不信的已经被定罪了，本来就是有罪的。那他来不是审判世人，说什么呢？神来到人间 他是圣洁公义的，见到罪的话他必定会施行审判。这个是背景。然后耶稣来呢，他不是做这件事情的，他是神，他要来救人。那这个经文你就清楚了。 OK， 往后走。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这个信大家就了解是有内容的，有内涵的。那我今天讲道也讲过，约翰福音所讲的信特别讲到是信从，信而从之，听从他，信任他，信靠他，这个是约翰福音特别强调的真正的信，也是约翰这一位使徒在讲到信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的这个信的内涵，不是头脑上而已啊。好，第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了。那这个定罪和前面那个定罪之间要有一个不同。本来耶稣来他要救这些人脱离罪，但是人不爱光倒爱黑暗，他喜欢在罪的里面，他定义在罪的里面，所以呢那个赦罪的恩典没有，就仍然被定罪。这个次序是这样，不是他原来没有罪，耶稣来了以后他结果不信耶稣结果被定了罪，不是这样。本来他有罪，耶稣来是要救离他脱离罪，但他不肯信被定罪，是这样。好，二十节，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那这节经文的里面讲到凡作恶的就恨光，恐怕的行为做这个行为受责备，请大家留意，这些的经文都是对有机会见到光的人说的，否则也就无所谓恨光，因为他本身活在黑暗的里面。耶稣来了以后，那个真理的光照到他，是让他能够脱离黑暗，但是呢他却恨这个光，不爱黑暗。这个是法利赛人那些知道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从神来的，他抵挡耶稣，只有尼哥底母承认这个问题，他就来找耶稣，其他人都是抵挡的。那这种的情况存在在信徒的信仰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常常受到挑战的。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那这个责备不单单是一个批评，恐怕他的行为被更正，被校正过来，因为他原来行的那个，他现在所行的那个他很喜欢，但如果你来救光的话，你要脱离你所喜欢的那个行为，肉体的放纵，钱财的贪婪，个人的骄傲，这些的肉体的情感，目前今生的骄傲，要脱离这些，他因为抵挡，他不愿意脱离这些，所以他不来救光，定义在黑暗里走。这个是经文。好，后面二十三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些经文呢，我们需要要思想一下。他说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那他行真理的，他来救光了，又说他是靠神而行的，那这个行真理到底是他自己行的还是神行的？这是问题。行真理的必来救光，然后呢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的，那到底他这个行是靠自己还是靠神呢？是我靠自己行了真理，然后救了这个光，我就行出来被这个光所肯定，好，还是我是靠着神？那这个经文的里面好像似乎有点问题，你怎么调和这句话？我们先要把这个定义哈，如果不是神所拣选的人，他不可能行真理， 他连真理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必须是神拣选他，用真理的光光照他，他才有可能行真理。然后被神拣选的、被神光照的有两种人，一种是行恶，因为他恐怕被光照责备他的行为，他活在他的罪的里面；一种是愿意行真理，是回应神的光照，然后靠着神真正行出真理。这个经文是这样，那他行出真理并不是靠自己，是靠着神。那这个是从上面的圣灵生的、重生的、从上面生的那个起始点、那个能力都是从上面来的。人的回应和上面来的这样子调和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能够行出圣经的真理，我们心里面要清楚，那是靠着神行，是神光照我，我靠着他行出来的，不是靠着自己。所以所有的能够真正在地上有好行为的人，如果他敢自夸，他就不是行真理的。如果他自义，我是好人，这些都是坏人，他就不是行真理的。因为那个行真理不是靠他自己，光照是靠着神，能力是靠着神，他的回应行出来，他把自己能够行出来这件事情的荣耀是归给神，不是归给自己的。所以真正行真理的信主的人绝对没有那种宗教自义，没有的。有宗教自义的人不是从神来的，可以吗？那这个是重生的含义，从上面来的含义。后面还有两段，这个洁净里这一段我就快一点讲哈。约翰的门徒洗礼，然后呢，他跟法利赛人和这个犹太人辩论洗礼的事情。那这个辩论的这个起点是有关洁净里的事，是约翰的洗礼，是洁净里这个层面。辩论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经文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后面导出来一个结果，就是约翰的门徒呢开始问约翰，他说耶稣他所洗的比我们多，导出来是这个问题。辩论什么？导出来是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最后导出来约翰的回答，他说他是新郎，我是这个伴郎，真正这个陪伴的见到新郎他就喜乐，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这个是约翰的一个祷告和他的一个讲述。那这个讲述，他知道他是为耶稣预备，不是他自己，他自己不是基督。那这个是约翰的一个态度。那约翰也在这样一个态度里面把他自己退出这件事情的那个角色。原来约翰来是耶稣的先锋，他是整个救赎的先锋，是前面那个角色。到了这一步以后，救主真正来了，约翰就退出他的角色，让人能够跟随耶稣。这是约翰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啊，这个方向呢，里面在经文所讲的这个含义是这个含义，可以有一点点的大家的一些的去领受，就是我们所有的带领人信主的，最后我们要退出那个中间，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如果有人没有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带到自己面前，他就出问题了。这段经文里面至少给我们有这个看见，你真正带人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不是带到我们自己面前，不是带到西畔教会面前，是带到耶稣面前。那这样的是约翰的这个见证，那我就不多讲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这次我们搬家的时候有一些有人说这个也许这个地方这个衰微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地方买下来了。那我说这个我们这个祷告变成这个我必兴旺他必衰微了，这个不太好。我们应当是他也兴旺我也兴旺啊，这个应当是这样。那看看他怎么样去跟随神，但是我们的心态应当是这样。Okay， 啊，这个是就是我们比较容易，我就说我们比较容易陷在这个里面，别人衰微我兴旺，这是我们比较容易陷入在这个里面啊。这个在约翰在这个点上就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好，后面31到36节， 那这个里面呢是最后的一个肯定，这个肯定他特别讲到子，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自己是从天上来的，他在万有之上，再次强调他是创造主，他不是万有当中的一有，他不是受造的，他是创造主。所以虽然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讲三位一体这个词，但是他很多经文的里面在耶稣的身份、圣灵的身份的这个强调上是非常清楚的。那这个是对后来的外邦人的教会不要落入在三位一体上出问题那种异端的里面的一种很好的预备，但是很可惜很多人就掉进去了，还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还是这方面出了问题。好，再讲这个都是属乎他，讲他的身份。还有一个他强调的啊，三十三节，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那这个印上印这个词呢，它原文的含义是把它密封起来、包装起来、保管起来。真正领受神的就被神保管、密封、包装起来，然后呢来印证这一切都是神，也印证神的的确确是真实的。所以所有的领受耶稣的人在众人面前、在信徒面前可以证明神是真的。那这个真的是讲在前面的重生，真正的因为信的缘故就发生在信徒的身上，让他不自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印证，所以在整个教会的里面、整个教会历史的里面有无数的这样的印证，在地上走灭亡道路的人竟然有绝对的永生的确据。在整个旧约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那就证明神是真的，重生这件事情是真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这件事情是真的。那这个是耶稣在当时的一个预言，到后来也都印证出来了。好，那最后我们就把后面那两节讲一下就可以了哈。万有交在他手里，最后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特别用这样一个反向的一个词来否定所有的他说可以不靠着耶稣也能得救的。所以天主教他就说你不信耶稣也可以得救，你只要敬虔，伊斯兰教、佛教、无神论都可以，这是天主教所宣扬的。到一个地步，如果你有机会看 video， 我不知道他悔改没有， Billy Graham 他跟那个 Robert Schuller 两个人在公开的在电视上对话，有录音，他说他觉得没有信耶稣也有可能得救。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自己不要掉在这个里面。经文清楚地说，这节经文三十六节，不信此的人得不着永生。他如果说仅仅说信此的人有永生，不说后面那半句，好像那我信其他也有可能呢。但他特别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信此的有，不信的没有，清楚地讲到这边。所以竟然有所谓基督教的名人会挑战圣经的经文，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求神怜悯。好，我们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题，为什么一定要从水和圣灵生？水和圣灵各代表什么意义？我就快一点讲啊，一个是神的能力，神的重生，一个是洁净的礼，一个是神重生的这个恩典啊，这两个方向，圣灵的。第二，主耶稣对人说地上的事人尚且不信，又如何能信得到天上的永生呢？如何能信得到天上的永生呢？我相信很多的慕道的或者你出信的 可能你现在对永生还在这个有一点这个摸不清楚的这个情况啊，我不想让大家举手啊，你自己心里面盘算一下，你到底有没有永生的确据？各位信徒，大家，你盘算一下，你有永生的确据吗？你对永生的认识是绝对的吗？我问这个问题，不要害怕，有这个问题，回答不清楚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停在那儿，你必须要向前走，走到一个地步，你开始有确据。那这个是你信仰，你来到教会，听圣经，在教会里得到牧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到一个地步，你开始有确据了，然后你的生命才会改变。到一个地步，你真正盼望永生了，你的生命才会改变。我清楚地说，如果一个信徒他心里面的盼望不是永生，他在地上绝对活不出来基督生命，活不出来的。充其量做个好人，你非得有永生的盼望，那个基督的生命才能活出来，因为基督的生命是在地上死。没有永生敢致死你自己吗？敢死吗？不敢。这个是问题，所以必须要从这个当中过来，需要时间。那我鼓励各位，你能够缩短那个时间是最好，你整个生命的状态会更好。好，第三，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对没有机会信的人是不公平吗？清楚了这个三章十六节就知道了哈，不是这样，是在拣选的里面。那信和不信是指听了福音以后还不信，你就看见人多可怜，就算把恩典给他，他仍然拒绝，而且拒绝的人是占多数，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结果是这样，这是人的光景啊。好，第四，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这不是个人的行为吗？为什么说明是靠着神呢？没有神的真理的光照，就不可能行真理。先有神真理光照我们，我们回应神，靠着他的能力才能行真理，这一切都是靠他行的。第五，使徒约翰为何在自己的侍奉衰微的时候反而这个喜乐满足呢？我这个没有讲哈，因为他的服事的责任完成了，服事的这个目的达到了，他心里面喜乐满足。我就特别盼望那一个 moment， 我见到神，我跟神说，主，我做完了，我工作完成了，我盼望有那一天，我盼望那个时候我见他， I finish my job， 盼望。那这个是施洗约翰的喜乐的满足，是这样，在地上见到主面的时候，这不一样的哈，这个方向是这样的。好，第六，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说明耶稣是一个救主还是唯一的救主？所以三章三十六节清楚的，非常清楚的讲耶稣是唯一的救主，那这个是不容置疑，不容挑战。好，后面应用题很快哈。第一，水洗是要接受赦罪的恩典，赦罪哈。圣灵洗是要接受，我用个词，圣罪的恩典，圣过罪。赦了罪以后，我们要真正圣过罪，圣过哈，得圣，圣罪的恩典，靠着圣灵圣过罪。第二，永生的认识是靠神的开启，永生的追求是靠圣灵的带领，这一切都是从上头来的能力。好，第五，一切的侍奉为使人相信神，一切的侍奉为使人归向神，最后都是使人相信神归向神，这个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真正的目的所在。我在教会服事，我真正的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一切的事情，这个是目的，真正相信神归向神，那这个我是完成我的工作，是做这个。好，第六，唯有第三没有了，漏了。好，有机会听到福音 是得到恩典，没机会听到福音是面对公义，面对公义的神。好，第六，还有哪个没有？那第四没有吗？哦，第四，能够行出真理是靠神的开启，能够行出真理是靠神的能力。一个是他开启，一个他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知道，然后让我们做得到，是靠着他。不知道也就无所谓做得到，知道了以后做不到是没有能力。靠着神的能力，知道做到。好，第五，一切侍奉啊，这我讲过了哈。第六，唯有基督能够赦免人的罪，唯有基督能够后面讲到担当哈，担当人的罪。他赦免，他也担当。那为什么我们讲到担当这个词呢？在我们信仰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会一直的靠耶稣来担当每一步，一直到我们见他的面，他一直担当我们的罪。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何等的大，是你自己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有任何值得你拣选的，是你定义要拣选我们，我们在你面前就蒙福。你赐圣灵给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重生我们，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来顺服你，我们愿意成为那些来救光能够行在真理里面靠着你而行的人，就在你面前能够真正的蒙福。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